第五章就是一个书卷的出现啊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，或者大结局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这个书卷。所以这个事关重大，是握在宝座的右手中，就是神的右手。换句话讲，世界人类的大结局命运都握在神的手中。那么这书卷呢，里外写的字，这个里外写的字啊，里面外面写字，这个黄长老他的解释就是说，里面是看得，外面是看得见的，里面是看不见的，就是有这个外面的意思跟里面的意思。里面的意思就是属灵的，是奥秘的，属灵的奥秘的。外面的事是关于世界的、物质的、世界物质的啊。那里面的是关于属灵的、奥秘的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个道理啊，有时候我们里外都要去想一想，这个事情在世界上发生了。那么在灵界方面有没有这样发生，就是里外了都去想一想，因为这个书卷本来就是里外都写字，属灵属肉世界教会啊，这是里外啊，带着奥秘的意思，而且是用七印封严。以前呢，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，听说这个重要的文件呢都要盖印，而且最好的见证人就是七个。所以假如一个文件呢盖印，而且用了七个印呢，就表示是非常可靠，绝对可靠啊。那么这个七印呢有两种说法，有一种是说同样那个书卷是盖七个印，盖七次，同一个印盖七次啊。有人是说这个书卷是七个人盖印啊，七个人盖印，到底是同一个印盖七个，还是经过七个人盖印啊？这个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法律上啊好像都可以的。如果是私人的文件，我用我的印章可以盖七次，表示非常的慎重。那么是做见证要对外的，就是七个人来盖印，表示见证人很多。假如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可以盖七个，比如说我立遗嘱哈，遗嘱啊，盖哈，表示说这个是我慎重考虑了以后盖出来的啊。所以到底是七个印还是一个印用七次啊？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哈，两样都有可能，因为是看看是私人性质还是对外公开的这个用的哈，因此啊，我个人在猜了，因为这个印是这个书卷是神的啦，所以这个七印呢，应该是神本身盖的，是一个同样的神的印七次的意思了，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啊，但是这个印呢，一定是圣灵，因为圣经就是圣灵就是印嘛，那七印封严就是说这个非有圣灵美好的启示啊，是开不起来的。这个神最后的经纶呢，最后的奥秘，假如没有圣灵充满，没有圣灵的智慧来帮助你啊，是起不开的了，因为封得太严了。所以除非圣灵来打开啊，这是第一节。第二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书印呢，七印呢？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啊，这样问呢、谁配展开书卷，揭开七印？三节，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。天上就是天上的使者了，地上就是地上的人类了，地底下就是包括魔鬼了。 天上的天使，地上的人，地下的魔鬼。换句话说，这宇宙之间呢、啊，神以外的这些啊，通通没有人可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这个大力的天使这样问，结果没有，啊，好像是自问自答，没有。那没有怎么办呢？第四节，因为没有配展开、配观看那书卷呢，我就大哭了。约翰大哭，那约翰就代表我们呢，啊，约翰就代表信徒。那为什么约翰大哭？因为这个最这么重要的事情，竟然没有人可以打开，没有人可以观看，所以他哭起来了，因为他太关心当时的这个事局、当时的教会情形，所以他一直哭。那这个事情哈，第四节也让我们知道，今天呢，凡是关心教会命运、关心世界局势的弟兄姐妹，啊，都应该啊，像约翰这种心情呢，啊，因为哈，这个世界的局势我们看不出来，启示录我们不了解，我们就非常担心，啊，甚至哭起来了，啊，这个约翰呢，因为太关心这个事啊。所以他竟然哭了啊！但尼尼也是这样子，但尼尼曾经呢禁食三个礼拜，他哭，因为他不了解，尤其那个当时啊那个啊波斯马代的时代啊，他神让他做梦看异象很多，他不了解，所以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三个礼拜，哭泣，啊，但尼尼也是这样子。那今天我们很多还不了解，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像约翰这种特别哭泣的人，啊，没有就算了，不了解就算了哈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哈，哭不出来啊，我们没有那种真感情的，啊，那约翰动了真感情，所以马上就得到启示了，啊，所以但愿呢，啊，我们也有一些同工啊弟兄姊妹真正的关心教会的命运。真正的关心世界大局，想要明白这些事，啊，向神哭泣祷告去求明白。我相信呢，时候到的时候，一定有这种人出现，啊，那这个人呢，一定会蒙神的启示，得到揭开，啊，所以约翰就代表我们。那我们呢，现在还不太像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啊，反正。这世界太好了，晚一点来也无所谓啊，哦，所以哭不出来啊。第五节，那么长老当中啊，有一位就来对我说了，不要哭，看呐，啊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够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长老当中就是那24位长老当中呢，啊，就是有一些很关心世局啊、教会命运、人类命运的人呐，啊，非常的关心，啊，他也哭了。那真正呢，啊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很老资格的这些领导者啊，他会来安慰说啊，不要哭啊，我们会明白的啊。那么这个长老对他讲的是真正有明白的人，能够揭开的人。那么从长老跟他讲的哈，我们就知道，要展开这个书卷，揭开那七印的，必须具备。三个资格，三种资格了，啊，三种资格。第一个就是君王的资格，有王的身份的，所以他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塞的是王啊，大卫的根，大卫也是王啊，所以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大卫的根就是王的身份，王的后代，能够展开了。那主耶稣就是王的后代，所以马太第一章啊第一节开始，家谱，耶稣基督啊，家谱啊，就是亚伯兰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一下子列这个王的系统啊，已经出来了。主耶稣具备第一个资格了哈，这个长老告诉他，第一个资格就是有王的身份，第二个资格呢就是有祭司的身份，啊，请看第六节。我又看见宝座跟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 这里说看见宝座跟四活物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啊，这个宝座就是教会啊，四活物长老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领导者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，那里呀、啊、有羔羊站立，有主同在。那么这个主耶稣呢，这个羔羊呢是被杀过的，被杀过的主耶稣他就是人类的救主，他有七角七眼，是绝对的智慧，绝对的能力，就是充满神的圣灵呢，七灵。他奉差遣要到普天下去，所以这个羔羊就来了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这个书卷，啊，所以主耶稣具备啊这个祭司的身份，因为他是被献祭的，被献的，啊，还有他是七灵被差往普天下去的，就是先知的工作，先知的工作。所以换句话讲，这个长老就是只是约翰呢、啊，能够展开这个书卷的这个人呢、啊，要有三种身份，就是君王、祭司、先知。那君王、祭司、先知在旧约时代都是受膏者，拢都是受过教，这三种身份都要受膏，啊，君王、祭司、先知。那主耶稣就是君王，因为他是大卫的根，犹大支派的狮子。主耶稣都是祭司，因为他被献过了，他被摆在祭坛上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他就是基督。第三呢，他是先知，因为他有七角七眼七灵，他往普天下去工作的，哦，所以主耶稣是先知的身份。那主耶稣具备了这三样的身份，所以他能够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这个书卷来，唯独耶稣基督有资格啊来展开这个书卷啊。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世界的命运、人类的命运、真教会的命运，也只有主耶稣才能揭开了，只有他才能揭开，其他的呢没有办法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尽知了啊。所以主耶稣啊，这个羔羊就展开，要来展开那个书卷。第八节，他拿那个书卷呢，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当这个羔羊拿了书卷之后啊，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就俯在羔羊面前，俯在羔羊面前就表示跪拜的意思了，然后拿着琴，拿着金炉了，盛满香的金炉就是祷告了啊，就是用颂赞祷告来敬拜这个羔羊，敬拜这位被杀过的羔羊，敬拜这个握了书卷的羔羊，因为他要展开了，他配展开。所以四活物二十四位长，就是这些有心服侍主的人，代表性的这些教会的领导者、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真心的俯伏在主的面前来赞美他，献上美好的祷告。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啊。所以当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明白一个世界的局势啊，我们明白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奥秘之后啊，哇，所有爱主的领导者弟兄姊妹都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了啊这个传道人呢、啊、长老执事讲一篇美好的道理哈、哦、叫哇我们很感动啊，这么好啊。以前呢、啊、我们第一次哈、啊、第一次开那个传道者灵修会是在大林第一改传道者灵修会，在大林教会，那已经说起来已经差不多应该三十多年的了哈，三十多年第一届了，得改。那第一届啊，在大林举开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黄长老啊讲但以理书，黄以利沙长老讲但以理书啊，他那一次没有讲启示的，因为但以理书跟启示的也差不多了，也是很难的。那么他讲但以理书。那当以理书讲到这个巴比伦国的灭亡，咪你咪你铁铁的恶化民心那一句，讲的真的很感动人。 后来有一位传道啊，他主领这个早祷灵修会，他写了一个题目叫提克勒，提克勒啊，自己在那边悔改。提克勒就是你放在天平了、啊，显出你的亏欠了、啊，所以他自己啊提克勒啊，哎，真的很感动呢。因为了解到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七十个七的奥秘，哇，听得很感动啊、哦，啊，很好了，所以真心的哦，献上赞美，献上自己的心呢、哦、所以这里你看这个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，一看到羔羊拿书卷呢、啊，感动得不得了，好在呀、啊，有这个羔羊可以展开这个书卷，所以这个。领导者跟四活物这个最爱神的代表性的信徒啊，跪下去，马上称谢赞美啊，连信徒的都要一起呀、啊，一起奉献在羔羊面前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哈、啊，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，有时候我们听道理，参加什么讲习啊，有感动，我们就要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这个才是配合啊。你真正说啊，主耶稣已经拿书卷开了，已经开了，所以我感动了啊！要不然呢，你单单学习啊，一点感动都没有哈、哦，没有付诸行动，这些都是二十四位长老跟师父已经付诸行动了，因为知道羔羊要开了，所以他感动得不得了，马上跪下去啊、哦！那连众圣徒的祈祷哈、哦，也一起献在主面前。就是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来感谢赞美，因为这些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如果知道了，其他的信徒也应该要知道了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很多这个真理的奥秘啊，是透过长老执事传道人，这些爱主的弟兄们先受启示的，研究了明白了，然后去告诉弟兄姊妹，那全体一起来赞美神啊。好，现在看第九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那么这些人呢、啊、这些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啊，他们跪在羔羊面前呢、啊，唱新歌。这个唱新歌哈、哦，这个新歌啊，这个很好。唱新歌啊，不是流行歌曲啊，不是今晚这边啊，什么歌星做的那些歌曲，这个什么叫新歌？新歌啊，我说新歌就是救赎的歌了，救赎的歌，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人类，让我们成为新人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，这个就是新事，一件大事，所以赞美羔羊。从人间买人来，用自己的血买人来，这个就是唱歌的主题。所以你看以色列民呢、啊，在埃及过了红海，在红海边呢唱歌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神为他们开路，让他们经过红海。那今天所有主耶稣的血买来的人，在基督里成为国民，成为祭司，跟基督重掌王权的这些信徒啊，就是主耶稣救赎的啊，所以这些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的唱歌啊，就是新歌，就是救赎的歌。所以简单的说，新歌就是救赎的歌，救赎的歌，就是223首了。当然不是单指那一首哈、啊，但是那一首就是新歌了，能大理三秀啊，诗是万世前人哈、啊，那个就是了。啊，就是说每一个真正爱主的这些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，要带动全体信徒，凡是被耶稣的血所救赎的人，都应该啊常常唱歌赞美神，唱诗赞美神。好，十一节，我又看见又听见宝座跟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。好了，现在啊，在赞美羔羊的不止这些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，也不止这些耶稣的血所买来的这些人，还包括天使。所以十一节就是天使在赞美，十一节跟十二节，这些天使有千千万万， 到底天使有多少不知道，因为天使都是服侍的灵，服务的灵，他们呢是在听神差遣的，这些天使啊也在赞美。那么天使的赞美是什么呢？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啊。天使也是在赞美这只羔羊，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也是赞美这个被杀的羔羊，曾经被杀的啊。现在看十三节，十三节是万物齐颂赞。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，做宝座的汉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现在呀、啊、万物齐颂赞了啊。我们前面呢啊赞美诗哈第四首啊第六首都是万物齐颂赞，还有第七首啊，这些都是万物齐颂赞哦。不只是信徒赞美，不只是天使赞美，连呢青草昆虫飞鸟鱼类山林地图啊日月星全部合奏了，拢合奏啊，这大演奏大合唱啊。所以这个第五章哈、哦、简单的说，就是因为这个被七印封严的书卷有基督啊，这个被杀的羔羊可以配展开，所以由约翰开始啊感动的啊拿琴拿香来奉献，然后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开始赞美唱歌赞美，接下来就是天使大赞美千千万万，接下来是天地间所有的被造之物一起赞美歌声赞美啊、哦、大合奏大合唱啊。所以啊这个如果我们会当导演的话哈、哦、来导演一下哈、哦、这出棒没办法，这里大概是哈、哦、最后的这个大合唱，好像我们那个诗歌步道哦什么什么泸州诗班什么春阳诗班，最后哎诗班通通到前面来，有没有、哦、我们总会现场里也是这样子啊，通通到前面哦，我七八班的诗班站在这里大合唱哦，非常雄壮感人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、对约翰开戏，然后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加入了，再加入千千万万天使，最后连树木花草都加入了，万物齐颂赞啊，来结束啊。十四节四活物就说阿们，众长老俯伏敬拜，哇看到这个场面感动得不得了啊，阿们阿们啊，那个修滚回那么话阿们阿们啊，四活物就是喊阿们，长老跪下去啊，这个场面太感动了啊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书卷讲什么，第六章开始就是这个书卷了很严重的书卷啊，啊，这个是鹰眼呐啊，开书卷，配开啊，有人开就高兴的不得了，但是开了以后开始要哭了啊，因为里面呢、啊、灾难重重啊啊，灾难重重，所以以西结也是这样子啊啊，开了书卷呢、啊、又苦又甜，安装了又苦又甜，看到里面这些灾难这么多啊，想起来就害怕，啊，卖亏较好，啊，唔都无亏过考啊。啊，开落去嘛是哭，啊，无开是关心的哭，开了以后是担心的哭了，悲伤了啊。好，第五章有什么问题吗？